第六章第二节，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溪，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然后十一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芽、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第六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我。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然后第十一节，第八章十一节，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比较1000舍克的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呐、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呐、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那么今天我想我们要结束他告诉的恩典。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看到了第六章最后回来苏拉米，你回来使我们的观看点。现在苏拉米有一个见证非常吸引世界上的人，说话的人是第三者，他们看见了这个见证，他们就说回来，让我们的观看，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一点。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见证已经产生了，而且这个时候第一次声音提到苏拉米。在这以前我们只知道他和所罗门对话，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和所罗门之间的关系。你怎么叫所罗门，你就怎么叫苏拉米，你怎么叫苏拉密就怎么叫所罗门。因为在原文是一个字，不过一是阳性的，一个是阴性的，就好像在英文的 John 是阳性的， Janet 是阴性的， Janet 就是 John， John 就是 Janet， 不过一个阳性一个阴性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其实就是苏拉密。所以当苏拉密出现的时候，严格说来呢就是所罗门出现，因为人在人叫苏拉密苏拉密，其实就叫所罗门所罗门。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说，我们给人的见证，人家看见我们称呼我们一声，就好像叫人听见我们主一样，那这个就是见证。所以我想讲的见证很清楚，我们不要讲的太多，问题在我们的身上能不能叫人看见主自己。所以呢我们是讲的第六章，那么不过呢我们把其中一段跳过去，是第十一节跟十二节，因为那个讲了第三座的园子。那我们今天呢是要和第七章的第四个园子连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好了。那么关于上个礼拜我们所交通，我想我稍微提一下我们稍微提一下，弟兄姊妹可能印象比较深刻一点。我们说过我们主一生呢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30年他隐藏在神里面，第二个阶段就是3年结果累累，然后呢到了第三个阶段，他就从黑门山就往哥哥塔山去了。那么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我们的主在黑门山的时候，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到了最高峰，这个很清楚的，所以他可以从黑门山呢从那里就升上去了。所以如果这样来讲我们主一生的话，那么很清楚是从马槽，然后最后呢就升天，因为不管他的生活不管他的工作都叫神满意。那么如果满意了，他当然回到父神那里去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变化山上，我们的主和以利亚跟还有跟这个以利亚跟这个摩西他们的谈，出去的原文是 exodus， 中文是翻译去世，其实原文是 exodus， 就是他可以从那里出去。 如果他不让你出去的话，他就升天了，就回到父那里去。那弟兄姊妹，在那次我们主没有升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跟随主的话，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是不是？你如果真的在主面前生命长进到的地步，能与主一同在哥伦山，那表示什么？表示你现在已经很进步，表示主恩待你，我们学了许多很好的功课。但是不，如果为什么还有第五章呢？为什么还有后面的功课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到后面，你就知道说，哎，这个良人从黑门山下来，结果呢，苏拉密也从黑门山下来，所以才有下面的功课。那我们的主是怎么从黑门山下来的？凭着他自己可以不升天，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就走了一段的路，是从最高的山到了哥哥他山，最后哥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那半年，主耶稣说我们上有什么去，什么意思呢？就是前面百人是十字架。所以那半年，路加福音第九章到十九章给我们看一条路，那条路什么路呢？那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不过不要忘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十字架是为了什么呢？很清楚的，我们的主已经成熟了，我们的主已经丰富到一个地步，他荣耀从他里面显出来了。神对他还要求什么？神对他没有再要求，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虽然我们的主到了黑门山不能够再高的，但是为了你我的缘故，他愿意走一条卑微的路，那条路叫做十字架的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刚好是祝棚节快到，祝棚节快到，所以彼得才说让我们读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利亚，所以证明是已经靠近了。那么祝棚节快到的时候，刚好就是葡萄成熟，葡萄呢和这个橄榄收成要收藏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结果葡萄呢经过酒榨就变成了酒，然后橄榄经过了油榨先变成油，所以记得这个油和酒就是那撒玛利亚人能拿来医治那个路上被打得半死的那些人，就像你和我这样的人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我们主他自己生命已经成熟，无论对生命对工作来讲，他无懈可击，他已经到了最高峰了，他可以说他已经脱了衣裳，他不必再穿了，他已经洗了脚，他实在他根本没有罪，所以他身上就找不到一点罪的痕迹，没有，而只有生命的丰富，如此而已。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就是为什么他走了那条路？那为了神旨意，因为如果凭着为了他自己，他老早可以升天了，但是为了你和我，所以下面这条路为什么他自己走？下面这条路为了你和我来走。这条路的结果，他把他生命完全倾倒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你已经成熟了，你已经蒙了许多的恩典了，但是就是现在你看见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活，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属灵，所有的美丽，都不是为了自己欣赏，都不是说给叫你给别人好名声的，不是。目的什么？目的就是叫我们主叫的神的旨意能在我们身上出去，凭着我们主自己可以升天，他不必走这条路，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最后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想想看，如果那次我们就已经升天了，他神的儿子，各方面都，而且不要忘记他以人的地位，第一个亚当，第一个人失败，第二个人完全成功了，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的主能来到神的面前，他做过人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更被定罪，否则我们会说你是神，当然呢，我们的人，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没有话就。但是主说好，我让另外我让有一个人降生在马槽，是道道地地的人，也经过试探，但他一点罪也没有。那这个时候如果他能来到父的面前，那有一人来到神面前，那我们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就蒙羞了。我们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人能到主的面前是没有疑问的。那弟兄姊妹， 那是，那现在如果我们主去升天的话，他是完全没有斑点，没有瑕疵，一点在世人来看是什么，是完完全全来到父的面前。但如果他为我们定十字架，这什么意思？因为他是没有罪，但是为了拯救我们，神把他放在我们的位置上，所以圣经说叫他叫我们成为罪。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就是十字架的羞辱，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的主就升天的神可以得到完全的荣耀，但是现在呢？你看，当我们主定在十字架上，在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你看见吗？好像为着顺服神的旨意，给人一个错觉，给人一个印象，你看明明不是有个蛇的形状，明明不是神在旷野里举蛇吗？但是世人不知道说他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是毒蛇的意思。同时表示说他没有毒的，根本没有毒的。但是弟兄们，就是那个形状对我们来讲已经是情何以堪，我们是完全圣洁，现在他怎么能够背负一个恶名，好像他是罪人，他不是罪人。所以弟兄们，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就做主的经历来说，到了黑文山他已经到了最高峰了，但是现在呢，他要经历一个经历，他在苦难里面所学的顺服，那是什么呢？当他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他把那个羞辱已经背起来。为什么是羞辱？他是圣洁，他是荣耀，他是没有罪的。但是看上去，因着站在我们的位置，好像他是罪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许这个十字架最难最难背负的地方，这是最难最难吞忍的地方，人最不愿意含冤了。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下一句话有没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父啊赦免他们，他什么也不做，他等着从死里复活，那么神要证明他是儿子，所以神是借着复活来表白一切。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功课主也让我们一同学。所以你看，你说，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黑门山是到了第四章了，不错。但是呢，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那个火灵魂的黑夜。当我们主挂在十字架，当他在那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话应该十八人说的，这个话应该是希特勒说的，应该是我们这些罪人说的。因为罪人当然离开神，神当然离弃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神那样？为什么他不能像烈士那样的这个雄壮？但是就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我们主一面顺服了神的旨意，那另一面呢，我们的罪就得到解决。所以感谢主，然后呢，从死里复活，他就把生命就分给了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苦难是他不应得的，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现在我们主是一个要把他生命分给我们，所以他上十字架。那么黑门山的时候是葡萄成熟的时候，但是现在葡萄要经过酒榨，然后能把生命分给别人。就好像母亲的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母亲的苦难是因为一个女子她生命成熟了。我们知道说婚姻意义不只是两个人在一起，婚姻意义就是这个新人，两个新人，你看见一个要做父亲，一个要做母亲。为什么要做父亲做母亲？如果光为了享受，像很多现在年轻人一样，他们不要有第二代，他们享乐主义者，他们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那也不对。婚姻你看见说到了生命成熟的时候，那个生命要分出去，但是把生命分出去要经过一种的苦难，对母亲来讲就是生产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灵魂的黑夜，这里面所可以给我们看的种种，就是第五章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想上一次我们说过了，我们不必再说，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产生两样东西， 所以我们要知道十字架呢有消极的一面，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我们肉体，把我们这个人结束了，这是一面，这是我们普通明白圣经和十字架道理很简单，这是一面。但是我们忘记还有积极的一面，是哪积极的一面呢？那很清楚，一面就是我们的主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他，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万人超万人之上，在原文就是他们千万人中的第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因为这个缘故，你看我们的主他就是因为这样，他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到天上，他是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所以难怪他吸引我们的心，那这是因为这只是见证来说，神在我们主身上那个见证就到了最高峰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在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着他把命倾倒，所以呢一开始他就把他那个永远的生命就分给了我们。那么那个生命从里面就像那个酒，就像葡萄经过酒榨，现在终于怎么样，终于那个生命出来了，流露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最大的工作，这是他救赎的工作。那不只是救赎的工作，那不要忘记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继续要长大，他在我们那继续要工作。所以这就是很自然的就把我们带到第六章跟第七章。我们说过这个等到这个我们学了更深的功课，那个功课就是为着神的旨意，恶名美名我们都不在乎。那么虽然我没有推诿，我脱了衣裳怎么再穿，我洗了脚怎么再玷污，我已到黑门山了，我现在怎么再下来呢？我怎么再玷污呢？就是你不是为了你自己活着的，你是为了别人活着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从门孔里伸出他的手来，是那个钉痕的手吸引我们来跟随他。但是 slow obedience 是 disobedience， 迟缓的顺服根本就是不顺服。所以等到你起来，我们的主转身走了，你就知道说，你就晓得说，这一回你就晓得说，当初我们有多少挣扎，当初我们有多少不愿意，我们爱护自己的羽毛，爱护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超过了神的旨意，神怎么能用我们呢？所以感谢主，你看耶稣转身走，这是一面。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那这里转身走，因为我们主已经复活了。然后他在哪里找到他呢？那么当然借着这个缘故呢，你知道他就能对世人做见证。那么好，那就是第五章后面的最后，他说这是我的良人。那最后他说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看 altogether lovely。 所以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的主是最高的话，恐怕很难很少比这个更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问说你这女子中极美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呢？你良人转向何处去了呢？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所以你看因着这样的介绍啊，有个结果。所以不要忘记这些话不是讲好听或者很有诗意，就是你讲很有诗意，就是人家不被吸引的。在这里不，在这里如果你真的这样做见证以后，有人就要问说，我们要和你一同去寻找他。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时候然后呢，你就发现后来他就发现说，我的良人像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那上礼拜我念的香花花，有的人笑我，还不知道你在笑什么。所以你就知道我笑，你就知道说我从前的国文有多么差。所以这一次只要读了一次雅歌，你们就知道我国文很差很差啊。但是呢，感谢比如弟兄有怎么提醒我啊，这个应该念西也可以念西，你查字典的确两个都可以。那今天我有在这儿买，里面有几个难的字，我应该是会的啊。好，那么不要忘记，我的良人像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那这里讲的下午， 海第十一节也是下入，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我们主不止复活了，而且呢，我们知道他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找他的话，你要我的良人已经下入自己的原处，已经往深处去了，那你要遇见他，你当然要到你的深，那个这个原子当然指着我们的深处来说。所以很清楚，因此呢，现在你终于找到了良人。你在哪里找到他呢？你现在不能够再用肉体来认识我们的主。从前我们是像保罗所说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你在圣灵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就是呢，你找不到他，因为你一直用外面的眼睛找他，你当然找不到。什么时候你回转到你灵的深处，你就遇见他。所以果然你看见吗？就遇见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你看就看见说，这个良人就对加尔有了一番的话，那么就是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九节了。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所以换句话说，没有第二个。每一个我们在主面前，在主的眼光中，好像没有第二个，这是主特别做的，主定做的，就是我们。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从历史角度来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呢，不光复活了，而且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是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好，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园是什么样的园？就是一节，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开花没有，石榴开花没有。那请记得，第一个说下入，第二呢说这里有谷中。那么谷中什么意思？现在这个不是花园，不是个平面的花园。你看见我要下入核桃园。为什么我要下入核桃园呢？因为我们主已，我的良人已经在他自己园里面。但是呢，因为灵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所说的那口井。主耶稣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在他里面成一井的泉源。中文一井这三个字漏掉了，意思就是说，撒玛利亚妇人外面有一口井，他里面也有一口井。那那口井是什么？那口井他如果要得到活水，他应该往深处去。那他怎么往深处？那么那要往深处去，那什么地方？这深处去怎么说的呢？你看上下文，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么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你两个一对照就清楚，哦，原来我们的心灵就像一口井一样，你只要往深处去，你就碰到活水了。那同样的，我们的主现在已经自从五旬节以后，那么我们的主宝贵是来了以后，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主耶稣说，过不多时你们不再见我，过不多时你们要再见我。什么意思？是就这里的意思吗？前面过不多时你们不见我，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肉体里面要寻找我们的主，当然找不见，或者因为我们不顺服的人，我们当然找不到他。但最后你还找到他，他根本没有离开嘛，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他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稻香花季。那么好，那现在呢，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那这句话跟第十节连的，也跟有背景。第十节，第十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是谁呢？这个当然又是一个问号，是指说人家问谁呢？就是问这个苏拉密是谁？为什么他美丽如月亮？为什么它皎洁如日头？我们主是公义的太阳，如果我们是皎洁如日头的判断，就是我们磨成了神儿子形象，威武像展开军队的是谁？换了这个得胜者是谁？这个人是谁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苏拉密，他是住在园中的。所以这里说，我下入核桃园， 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你看这又是一座花园，虽然他讲的是核桃园，等一下我们讲什么叫做核桃园，等一下我们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第三座园的基本是什么？是花园。因为这里讲到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那么所以这里你看又是春天，又到了春天。但是为什么讲核桃园？这核桃是硬果，这是硬果。那么现在请记得，这硬果为什么到了春天还留着呢？因为它经过冬天了。所以这跟第三章的第二章的花园不一样。第二章的花园这个时候还没有硬果，就是那个果子不是上一次留下来的，不是。所以现在就这么明白了，在属灵的经历里面不是只有一个循环，有春夏秋冬，春夏秋冬。那么等到我们再经历春天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候的苏拉米女，你看见它有一个果子是上一次是过去结的，不过呢因为它是硬果，所以能够怎么样，能够经过冬天的。那什么叫做核桃园？核桃园就是我们主说这个，我们或者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一节圣经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去结果子，那不止如此，叫你们的果子长成。有的果子经过冬天就没有了，但是硬果呢，它是经过冬天的，而且是可以长成。所以不要忘记，今天呢我们到了春天了，都是花，但这些花里面看多了硬果了，这个果子是长成的，这个果子是经过了冬天的。所以这是第三座花园。那么我们先要看谷中青绿植物，所以可见是春天嘛，很清楚，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了，这都是现代属灵的风景。一面要准备结果，开花是准备结果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我们身上已经储蓄的果子，那就是核桃园所代表的。然后呢你读个十二节，你读十二节，如果你去读尼弟兄那个这个讲到歌中之歌，他就觉得这一节很难解，不知道是到因为意思就是你就讲是讲，他对讲是讲，他觉得不是十分的满意，所以这个可以算是比较难解的一段。但是呢我们如果把雅各稍微看一下，你会注意到这里说，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么我们记得现在他是在核桃园，是在他，不要忘记我们讲的这个园子都是小小的，这个园子都是一大片，这可能指的可能是这个黎巴嫩山下的园，也可能是加利利一带的园。那我个人比较相信，就已经到了加利利那一带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哈，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教。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娶亲的时候，你看所罗门不是浩浩荡荡从那边旷野上来吗？那么因为他已经在加利利那一带的花园了，所以这些从这个旷野上来，那么你如果稍微知道地理，你就很清楚。这个如果我们到这个什么，以色列是长长的，是南北向比较长，东西比较窄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东边呢是约旦河，约旦河外呢有一条叫做王的大道，那么这个专门是给王走。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所罗门和苏拉密他们从旷野上来，那多半呢是沿着王的大道上来，因为这的确确这个是从旷野上来的，所以这个是东边。那西边呢，如果大家读以赛亚书第九章，有一条路叫做沿海的路，就是怎么讲，沿海的路。 这个沿海路原来呢，从大马色一直到什么地方，一直到是埃及，有一条大道，就跟王的大道一样。所以以色列可以说两条大道都是南北向，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东边是王的大道，西边是沿海大道。那么沿海大道，如果你要从埃及带着什么香料，或者沿着沿海大道，然后就到了大马色，从大马色从那里就可以到伊朗啊，到伊拉克去。那么同时，这条海边这条沿海大道也是为什么以色列常常惨遭涂炭的这样，因为你知道说以色列刚好像夹松饼干一样，夹在埃及跟亚述跟巴比伦中间，所以他们如果要打起来的话，都是沿着沿海大道的。所以这里的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所以意思是，如果你从这个从这里来看的话，因为这个不大可能是王的大道，因为王的大道跟这里形容不一样。那如果大家去过这个加利利海附近就知道，那加利利海在加拜农，加拜农大概是那个加利利海，如果当了一个钟的话，大概十点钟那个方向。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沿着海边走的话，你会发现有一条大道，就是古时候的沿海大道。那么那个附近就是花园，就像这里说像核桃园，像看谷中青翠的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花开花没有，石榴开花没有。如果大家今天到春天到加利利海，尤其那一带去，就是这里所说的景色。但是不知不觉呢，因为你在那一带，所以苏拉密语呢，他就怎么，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那里人来人往很，这个沿海大道有很多从埃及来的这个尊长的车子。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还记得这个雅各？雅各呢，他这个回到他父亲家里，第一年刚刚回来第一年，结果有人告诉他说，这个约瑟被以扫吞噬，他看见他的血印，他相信雅各没约瑟没有了，所以22年以后，他才知道说。他的约瑟没有死，而且约瑟做了宰相。可是当大家他的儿子们告诉他说约瑟还在，圣经怎么说？圣经说雅各心里冰凉。22年了，他心老的死了，他觉得不可能有希望。他从来没有一个念头说他儿子还活着。这个消息来的太好，但来的似乎太残忍了。22年，他的心已经从中已经是动也不动了。所以忽然间来一下子说是他的儿子还活，他不相信。但是后来他看见埃及派来的车辆，就是法老派来的车辆，他的心就苏醒过来。他说罢了罢了，我还是见我儿子一面。所以你看见神剥夺的手到那个地步，可以说约瑟没有了，但是后来神在荣耀里22年以后再还给他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这里所说，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这就叫我们想起什么？就想起说约瑟已经做了宰相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我们主升天以后，所以呢，他就把那个圣灵就浇灌下来。所以当你看见圣灵浇灌下来，就是表示什么？表示那个是我尊长的车子。所以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主住在我们的里面，下到自己园里，不要忘记他已经升天了。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尊长的车子，我的心就被他所动。所以你看，现在圣灵不光是在里面充满我们，也把用他的能力来浇灌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第三座花园，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见证。那那个见证什么？就是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所以这里有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只是为了生命的长进，生命的长进。但第二个循环，你看生命长进有个目的，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一个目的是见证。那个目的是叫人看见说，他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 这是见证，但是不止如此，我们因着他住在这个园子里面，结果我们的心，许多人就受他的影响，许多人佩服他，许多人觉得我巴不得像他一样，所以呢，他们说回来回来，苏拉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见证。今天当我们往前走，当我们威武像旌旗的军队往前过得胜的生活的时候，有没有人说回来回来，你等一等，让我看看，看看主在你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能这样，就证明说那个见证产生了。现在弟兄姊妹，人每次称一声苏拉密，其实人所听见应该是所罗门，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见证。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那我稍微解释一下，你知道马哈念呢，是雅各，不是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在还那那个时候他很紧张啊，他还没有过约旦，还没有过这个仰望渡口啊，那那个时候他怕这个因为他刚好他的谁刚好他离开拉班，但是没有多久他知道，他就想到现在拉班在后面，但是他的哥哥在前面，所以那个时候他遇见天使了，那么刚好有一场对军兵，所以他就称呼那个地方叫马哈念，这样就是马哈念。那么如果你再读下去就很有意思了，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不光是不光是谁呀、啊？不光是雅各被放逐回来就经过马哈念，那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就是大卫，你记得吗？他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后来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结果他就逃亚沙龙，他过了约，他到了马哈念，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呢，他的儿子刚好过了约旦河，所以你知道有一段时间马哈念这个谁呀、啊？这个亚撒龙可以的，就以那里来做据点。那如果以那里做据点，虽然他那么那个地方，那么他们你知道以色列虽然约柜不在那儿，但他们有的时候还是会过节的。那么过节的时候呢，他们的生命要快乐，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马哈念跳舞的意思就是说，马哈念就好像示罗亚，像耶路撒冷一样，那么他们在神面前欢天喜地，所以他说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呢？那么因此呢，在马哈念现在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他说神若喜悦我，我有一天会回到耶路撒冷，现在耶路撒冷他不能回去，现在有一个地方暂时像耶路撒冷一样，他暂时也能在神面前喜乐，但你能感觉到大卫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神在大卫身上做了一些工作，那他能够喜乐，他能够跳舞，那不要忘记跟耶路撒冷完全不一样，他完全被放逐的，他的心情根本起不来的，但是因着神在他的工作，他仍旧能够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何寿文姊妹有一首诗歌，虽然我灵里伤痛虽然我心伤痛，但是我灵仍旧能够再生。所以这是马哈念的跳舞，这个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示罗的，虽然我的心伤痛，但是我的灵能够再生。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灵和魂分开的情形，所以这又是见证。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现在在这个苏拉米身上，你看有十字架的工作，有一个伤痕在他身上，他是在那里喜乐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他，你是像观看马哈念的跳舞吗？不一样，他到底是不同的。到底雅各从马哈念回来以后，过了雅伯渡口以后，他腿是瘸了，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不是示罗的跳舞，不是示罗的节日，也不是示罗，也不是耶路撒冷，就是根本他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如果你不圣经的背景的话，那么大概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圣说你们为何观看苏拉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呢？有他的原因。那么这个和见证发生关系。那么我们说过，这个 这个第二组的花园人，一个是花园，一个是果园。那么这个我们想过，从黑门山下来有两个结果。黑门山下来一直到哥哥他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见证，还有一个呢就是工作，就或者说是执事工作。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就是你很多人愿意为主工作，但是问题就是主有没有先在你身上做过，然后你必须是神的工作，然后你才能为主做工。有的人光有心愿没有结果，不会有结果。所以我们要知道，第一座花园跟第二座果园，第一座园子跟第二座园子是为了生命长进的。但是到了第五六章跟第七章这两个园子，那个长进要发生结果的，不可能没有结果。第一，它一定有见证，不可能一天到晚给人感觉还是那个非常生、非常硬、非常野、非常狂的、非常轻薄的，不能还给人感觉那么强。一定是温柔的，所以一定给人看见是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他是过着圣生活的，这点很重要。你不能说我们聚会聚了那么久，我们一直讲这个讲那个，结果丈夫看看不像，妻子看看也不像，儿子看我们也不像，所以就是什么，那就不是正的见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有这样的见证，表示一定有因果，一定那个果子长存在我们身上，不是有的就没有的。所以总得定主义，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说实在的工作，否则没有用的。就我们可以讲，但是没有人直接看到，不是。但这个只是一面，还有一面什么？还有一面就是你看生命就分出去了，这叫结果，那个工作是生命分出去，就是说我们主为我们定十字架，然后最后的结果什么？最后结果一面它是神的见证，它是白而且红，超万人之上。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他把生命就给了我，他把生命就倾倒出来。那么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我们主是宇宙中最大人海渔夫？为什么我们是最会结果子的？为什么？因为不是一些东西好像看不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要产生结果。所以第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这里因为讲的王女啊，所以可见什么？这个时候就是也是可能说了，可能是这个耶路撒冷众女子说，就是别人称呼因为她是王女，我 the daughter 就是王女，所以表示她很尊贵。所以这段话应该不是这个所罗门说，所罗门是从第八节才插进去，然后第九节后面那一段一句呢也是苏拉米说，然后一直上去啊。所以我想大概是那么，所以现在呢，你如果来看这一段的时候，那么这个世界就能看得出这个苏拉米的来。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到底我们在主手里有没有用，人看得出来。你不要说我要为主用，你要问你说主怎么用我。如果人家请你一次，人会不会请你第二次？这就是很大的考验。还有呢，我到底有用没有用，就是到底人家能不能从我那里得到帮助，人家配心里佩服不佩服，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您到了第七章，你看见吗？现在你看见这个苏拉米他是有用的。现在呢，他是为什么他从黑门山下来？他其实从黑门山就不必下来了，他已经到了顶了。但是不，谁在他身上旨意没有完成？如果在黑门山上他只是葡萄，是红的发紫的葡萄，现在呢，葡萄变成酒了。所以酒就是了，你既然有了酒了，那不要忘记这个酒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就能够在冬天的时候，他就能安慰许多贫苦的，这个比较有用。所以就是清楚一个人有没有用，不是他会不会讲道，一个人有用就是他有没有东西可以倒出来的，有没有酒可以倒出来的，这个很重要嘛。讲的半天没有用的，所以就是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你看世界人怎么说，你看这些人怎么说，他们是王女啊，你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因为现在讲的什么？讲的工作，这里明明讲的工作，所以呢，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 这个鞋呢是指着福音的鞋，叫我们与世界分别。所以很清楚，你看这个人是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所以这里的重点呢，不是他的生命，这里他的工作，你看见没有？他的脚中何其佳美，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所以他不光到处奔走，而且他的位置刚才能站住的，所以这个腿就变得非常重要。那么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那弟兄姊妹，我再说，我已经说过了，这里有一对新人，有新郎有新妇。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这个故事不光是新郎跟新妇的故事，有一些这个新郎叫做父亲，新妇叫做母亲。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里讲到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所以这里的王女不光是心腹，这里的王女不光是妻子，这里的王女乃是母亲。我们知道这个肚脐，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当一个人还在母亲怀里面的时候，他得着母亲的温养，得着母亲的供，他的命和他的母亲的命相连，是用奶条来连的，用那个系带来相连的。所以等到母亲经过产难把他送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然后呢就把系带剪断了，然后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我们的肚脐。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很清楚了，这个王女很明显的，她你的肚脐就表示代表什么？代表本来他的生命就是别人分给他的，明白吗？他本来就是别人把生命分给他的，但是现在他生命成熟了，所以呢，他现在可以把生命给别人。所以这里说，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现在葡萄不光是葡萄，不是。现在不光是小姐，如果光是小姐的话，你是葡萄，但你现在不了。现在你看见说，这个生命成熟在一个地步，他要做母亲。所以接下面的才说，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如果仔细去读前面的话，在前面还没有做母亲以前，你看圣经，这个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这第三章第四章第五节，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你看这个两乳好像什么呢？是一对小鹿还在吃草，表示还在成长。所以那个是指着两乳，指着我们信心和爱心在成长的过程来说的。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的两乳是母，现在的两乳是母亲的两乳。所以这里没有讲说在什么草中，在什么这个吃草，在这个在百合花中吃草，没有。所以表示说现在生命长大了，现在不只是妻子，现在是变成是母亲了。所以现在他到一个地步可以把生命供给别人，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他无论吃什么，他能够供应人，因为他生命成熟了。所以现在他能喂养别人，他能把生命分给别人。所以一面你看见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另一面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那你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一个是杯，一个是饼。这个麦子最后就是那个饼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因此现在我们明白了，因着主把他的饼在这里，杯在这里，所以我们从他那里生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如果成熟的话，结果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也是把葡萄变成酒，然后呢，也是把麦子磨碎了，然后经过油，最后烤成饼。那结果什么？结果现在我们可以供应别人。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不再是小姐，我们不再是新妇，不再是妻子。现在呢，我们能把生命分给别人。做小姐的时候，你看见就好像在黑门山一样，所有的荣耀和所有的美丽。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给我们看的时候，那个给我们看的连接的结果，那个爱的连接有个结果的，不是光是sentimental，不是光是交情的，圣灵要给我们看有结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你看见吗？这个现在你看这个妻子呢，已经做了能够把生命供应出去的。你的镜像如象牙台，跟从前形容又不一样。你看你的镜像是代表我们意志的一条。我们常常说，有的姊妹不做头，他的脖子，因为他脖子不动，头就不能动。所以呢，这个镜像代表人的意志。但是你看见这里，你的镜像如象牙台，象牙怎么来？象牙已经经过死，才产生宝贵的东西。所以你看见很清楚，你的眼目像西士本巴特拉定门旁的水池。现在不是鸽子眼，现在什么？现在是水池，但是不是井水。如果井水的话，有水，安静的水，但是不见有光，你很少看见井水发光的，因为它是在井底嘛。但池水就不同，池水它一面是安静的，一面能够向着太阳，能够接受光的。所以你看见这个现在呢，他是他的这个眼目，那从来没想过鼻子，是第一次讲鼻子。那鼻子就给我们代表属灵嗅觉，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泥巴润它，意思就是说这个鼻子又高又尖的。你一定说在教会里面看到塌鼻子的人，就是因为他鼻子不够高不够尖。那么这个指的属灵嗅觉来说。那么我们知道，一个真正为主做工人，他有嗅觉。许多人闻不出来，他已经闻出来了。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在教会里面带头的、做领袖的，你看见，特别如果主把责任托付给他们的，那么他的鼻子需要像大马色的泥巴润他。你的仇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加密山代表得胜，你还记得吗？还代表这个就是以利亚会在那里这个。胜过许多的假先知，很清楚神显出他是。所以加密山在圣经总是代表得胜。你头上的发，头上的发还是代表奉献，不过现在不是黑色，是紫黑的，紫在圣经里面是皇家的颜色。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在他身上工作，甚至他的奉献到一种情显出一种的光景。什么光景呢？我们的心因着下垂的法脸喜主，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一个完全的奉献，你看见到一个时候，主的心，我们的心反而被我们的下垂的法流吸住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的心好像反而我好因着我们的奉献，好像把我们主绑住了。所以这是一个形容，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主满意了。主满意到一个地步，好像因着我们的奉献，叫我们主非听他的祷告。有的祷告非听不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奉献，我们向主那个单纯的心把他吸住了。我所爱的，你何其从第六节，对不对？我刚才讲错了，从第六节，这个所罗门插的话从第六节开始。所以前面的五节很清楚，你看这个人他是一个结果，现在他是一个能结果子的人。然后呢，他说，然后王子这个所罗门就插进来，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那请我们记得前面都没有讲身量，因为还没有长大。现在呢，你看见慢慢长大，就像保罗所说的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所以你的身量像什么？像棕树。棕树在圣经里面都代表得胜来说，因为棕树是又直又高又大。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在沙漠里面可以说非常这个在非常炎热的天气底下，它的根呢能够一直探到水源，所以还能够欣欣向荣。所以这个就是指说就指着他来说，这个就指着这个苏拉米来说。所以现在在他身上有正直，有得胜，很清楚的。那么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那么你看见他的供应，你很像母亲一样，他的供应能够累累下垂。 然后第八节是我说我要上帝中枢抓住枝子，愿你良如这个好，你的鼻子的，你鼻子啊，愿你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香味气味香如苹果。那么前面讲到苹果是我们的主，但这里呢，你看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就像我们主一样，你的口如上好的酒。这个真正我们的主说是上好的酒，因为我们主不是讲了吗，我不再喝酒，我就不再喝酒，一直到新的日子。所以那个上好的酒是到千年禧年的酒，千年国度那个酒。所以这是个什么来说，是说来世的全能来说。虽然这个你的口如上好的酒，所以在这个苏拉米身上他能够经历一个东西，什么叫什么东西呢，就是他经历了来世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前面一面是世界人所说的，所以可以说圣灵说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叫王同意圣灵所说，因为圣灵又说到的是第三者、那么然后呢第九节后面女子说我为我的良人夏耶舒畅流入他睡觉人的水中。那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去说它，因为 这太细了一点。那么最要紧就是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怜我。那我们记得这句话他说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第二章第三二章第十六节，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我是中心，良人属我，那我也属他，是第二第四。那么到了第六章，在他找到了他的良人，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现在呢我属于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就是他的中心，我属于他，那么其次呢才是我的良人也属于我。所以你看这个刚好搬过来。那么到了第十节就不同了，我属我的良人他是中心，他没有再说他是属于我的，这句话没有说，不过他到时候他也亮了。所以就是到这个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主满意的，今天主对我们满不满意，就是用这句话来形容。然后下面第十一节，我的良人呢，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那这是第四座庄园。那么请记得，很多人读这段圣经就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彼得跟约翰，他不是到撒玛利亚的村庄去吗？起头你记不记得彼得约翰当初跟随主的时候，撒玛利亚不接待他，结果他们就要约翰，就是那个雷子约翰，他就说告诉问主说好，我们好不好从天上就像一粒要降火把他们烧了，然后主说你不知道你的灵如何，那就感谢主。等到后来神在雷子身上工作，主在雷子身上工作改变他们，那么最后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两个彼得跟约翰又回到从前撒玛利亚的村庄，那这一回他们不是求火从天上降下来，不是，他们怎么祷告呢，他们祷告求圣灵降下来。为什么？因为我的心已经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所以当你看见皇家的车辆，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就这一些这个花园是什么？又是果园，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么，然后他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前进去。”这次发起的人不是我们的主，这次发起的人是苏拉米。不是他不单独的走吧？你我可以往前进去。这个前天就指的世界来说，所以没有一个人爱主爱的人是一步变成独善其身，变成不传福音的，这就不对了。所以就是呢，你看你们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在主身上有了那么多工作以后，那现在我们是结果子人，现在我们是把生命倾倒出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果园是什么，我们可以往前面，整个世界就是那个园子。 那么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这个村庄在原文所说就好像撒玛利亚的村庄一样，这个我们可以求圣灵降下来。我们早晨起来表示非常的殷勤，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这里葡萄园是多数的，从前的葡萄园，但是他只想到自己的葡萄园，但现在呢，你看见葡萄园多数，神的工作多得很，要往葡萄园去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然后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弟兄姊妹。现在的奉献，现在把爱心给主，不是在密室，不是在内室，现在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当你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就在这些村庄，就在这些地方，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所以这是第四座花园，所以这就是说这个苏拉米的工作产生，现在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不过一面是见证，另外一方面工作，工作什么意思？他有果效，会结出果子来的。第十三节，风邪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星辰加美果子。好，现在比前面又多进一步了。那前面呢？这个核桃园有硬果，有陈，陈就是旧的果子，硬果有的，但现在有刚刚结出来的果子。所以这里说，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星辰加美的果子。所以到了第四座花园，第四座园其实果园的时候，一个冬春天秋天，又一个春天秋天，现在你看见不光是核桃园，而且呢现在在这个工作门内有各样星辰加美，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所以就是呢，今天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不错，生命长大，但是不要忘记最后主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在我们门内有各样星辰加美的果子。你能不能对主说，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但是你说我为你存留有才给你，不能假想，有很多人就是幻想给主的，弟兄姊妹，这是不行的。所以给我们看见最后结果，你看见这各样星辰加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为你存留的。所以到了这里你看见吗？四座园子就完了。就是说这个就是基督生命成长，从春天到秋天是第一座跟第二座的园子，然后又是春天又秋天，春天又到秋天，这是第二座的。那么第二座呢，第二座是在黑门山后，很清楚的。那么头两组呢是在黑门山前，非常清楚。那么黑门山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应该可以说那升天的，结果呢没有，结果没有升天。结果呢，我们的的确在地上，你看见没有？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到了第八章，到第八章简单的来说，最后就是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所以我们都知道，主升天了以后，主说他还要回来。所以现在你到第八章，你就知道在主回来以前，当然在主回来以前，你有些的叹息，所以他说巴不得，巴不得意思是说我现在办不得，我巴不得。那么现在就是经过了四座园子以后，那么经过这些属灵成长的过程以后，那么还要巴不得吗？那表示他有没有个叹息，表示觉得他还不够满意，那当然有他的原因的。所以第八节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是我母亲乃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那弟兄姊妹，这证明我有了一些限制，因为某一种限制使我不像你。我如果像你就好了，像你，我如果在外头遇见你，我就算与你亲密，别人也不会轻看我。但现在别人会轻看我，原因在哪里？就证明我不像你，明白吗？那为什么不像呢？不要忘记我们到底还有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身体要得赎。我们今天外面的里面的一天心思一天，但是我们外面的还是一天毁坏一天。所以给我们看见美中还有一个不，现在什么都好了，但是还有一个限制，那个限制就是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如果身体得赎了，到那天我们就要像他， 这是保，这是约翰明明告诉我们，但今天呢，我们还不像他，已经差不多了，但还是不像他。所以巴不得你像我的生命，你看见吗？我们有同样的生命，但是呢，但是像吃我母奶的兄弟，我好在外头遇见你，与你，你与我，我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但一点都不像。所以这什么？这就是当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我们还叹息，这是在帐篷里面的叹，在肉身里面的叹息，就是今天我们还受这个身体的限制。所以这里就是为什么说巴不得。那么不光是这样，如果真的没有那个限制的话呢，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母亲家是耶路撒冷说的，新耶路撒冷说的，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十六支香的香酒。意思就是说，所有你在我身上做的都要呈现出来。但是我就要叹一口气，因为现在我们还在叹息，我们还在肉身里叹，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所以这样很自然就引到最后说，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所以一个真的爱主的人，你看里面的一些心思一些，但他会觉得外面的人给他太多的限制，他本来里面有很多话要说的，他力量不够的，他力气不够的，你看见吗？这是外面身体的限制。所以呢，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会羡慕什么，我们就羡慕巴不得，我们就羡慕什么，就巴不得我们能早一天的背起，早一天的遇见他，早一天就改变。所以这个时候的盼望是什么？背起的盼望。那么什么叫背起？背起严格说来是升天的原则。所以当一个人真的背起了，就表示他的生命成熟了。所以请记得，你请记得，就是说虽然今天你在第三章已经到了黑门山了，但是不，你看今天主还留我们在地上，你还是个妻子，你还是个丈夫，你还是个儿女。你不能怪说为什么主把我放在这个环境，没有，你要问说为什么主给你个身体，很清楚，你这个身体就是妻子，你这个身体就是丈夫的，你的身体就是儿女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些的叹息只是叫我们更羡慕主早一天的回来。然后呢，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你的他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他的右手臂将我抱住。那么人就是这样的一双手来托住我们，来扶持我们，就像从前所说的。所以到这个时候，耶路撒冷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的亲爱的，让他自己去远。所以这个时候又是到了一个时候，又是到一个安息的时候。然后下面，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那弟兄姊妹，在主没有回来以前，你越过越觉得你力量不如从前，不光是外面的力量，还有里面的力量。因为到底我们主还没有回来，到底我们还受了肉身的限制。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看见我们从旷野上来的话，那已经靠着良人了。我们永不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是靠着他的力量，我们能够离地上升。所以他说，我在苹果树下教训你，你母亲在那为你屈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屈劳。那么这是良人说的话。然后下面呢，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特别在主回来以前，你等候主回来以前。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苏玛利亚祷告，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这就好像那个大祭司一样，他的肩膀上有宝石，胸怀宝石。所以这是这样的祷告，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爱情。所以这个时候呢，主的爱像死一样的坚强，记恨如阴间的草原。所以巴不得主真是嫉妒的神，只要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占入了他的地位，叫他叫那个像阴间的草原，只要主能够嫉妒就好了。就证明了主在主何等爱我们，主在我们身上除去那些与他不相合的。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个和那个嫉妒是连在一起，嫉恨是连在一起，因为他要单独的占有我们。所以这个是这里的爱情，更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心，就全被藐视。所以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就很自然是我们心中的祷告。我们与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所以这个时候你还记得吗？你虽然等主回来，但是你因为还种田的，因为还是催磨的，那有的时候还需要在床上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妹，就是说现在还有人比我们更幼稚的，她的两乳尚未长成，原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所以这里讲的我们，所以这时候关心比你更幼稚更年幼的弟兄姊妹，他若是强，我们在他要在其上见到银塔，银塔强带着分别。如果在他身上已经与世界分别了，如果在他身上就是最肉体，那我们在上面要建造银塔，银带着救赎，那就是在这个已经有的你的工作上，那么在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所以不光主做的，我们也得做。所以你因为在你，所以不是说主要回来你什么工作不做，你穿个白衣服到山里等主，没有这件事。所以你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忙着建造银塔。它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来维护它。所以这里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我是墙，我两乳上其上的楼，那时我在眼中向得平安。那我们的的确确是一道墙，主在这里已经做了分别的工作。那么同时呢，现在我们能够供应人了，那么所以能成为墙上的楼。那时呢，我在他眼中想得平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在我们身上很自然是个得平安的人。好，那么到主回来以前，不要忘记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所以我们要记得，不是因为你等主回来你就什么工作不做了，没有，他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比交1000舍克的主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所罗门他有个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谁是看守的人呢？苏拉密是看守的人。但虽然看守你得的什么，得的是果子，可是呢你要交账的。到主回来的时候，你要把为其中的果子要交1000银子，你要把1000舍克的银子要交给所罗门。所以因为所罗门有个园子，这是主的工作代表他的园子。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我们都在这个园子工作，我们通通是看守的人。第十二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那不要忘记了，除了主的葡萄，所罗门的葡萄园，我自己还有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是所罗门赐给我的。那这里的所罗门呢，1000舍克的归你，200舍克的归给看守果子的人。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这里所讲的1000舍克的归给所罗门，是我自己的原则，不是所罗门那个原则，是我自己的原则。那么就着公义来说，就着神的要求来说，我只要给他1000舍克的就可以了。但是感谢主，今天主给我一个，给我这个自己的原则。那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原则里面也有看守的人。那么看守的人，他们200舍克要归给他们为看守的人，但是1000舍克呢，虽然所罗门没有要，但是因为爱的缘故，我给他1000舍克。所以就是你现在你就明白了，你我们在葡萄园里面是看守的人，是住在园中的人，到时候我们主回来就要向他交账的，但是我们给他是超过他的要求的。因着爱的缘故，我们那个所罗门呢，1000舍克的归你，200舍克的归看守果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不错，神会给我们一个葡萄园，但是在这个葡萄园里面，你看见虽然所罗门没有要，因为按理来讲，这个葡萄园里面所有都是你的嘛。所罗门的葡萄园是他的，所以所有替所罗门看守葡萄，所罗门葡萄园要交给了1000舍克的银子嘛。那既然这个葡萄园是我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呢，就看守的在我的心底下，那当然我什么都不需要做，这所有都是我。但是不，他说所罗门呢，1000舍克呢归给你。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共同工作而有的奉献。 所以最后十三节这句主的话，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整个雅歌的主题了。所有大概读圣经，如果你去读这个查这个雅歌所有注解的书，大概十本有九本都是告诉你说，这里你这住在园中，这个你是去说苏拉米语说的。难得难得，我大概我若查了一下，偶尔有一个很少很少，但是不清楚，它含含糊糊的，但是没有肯定说一定是这个王说的。但如果你读尼弟兄的话呢，他说这是王说的。那么这个为什么尼弟兄这样说，我不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大的难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时候的所罗门跟苏拉米是完全联合的，已经到了完全联合的时候。所以一面来说是这女子住在园中，但另一面你也可以说是王住在园中，因为他下入自己的园子。所以我想这个难处不是很大的难处。有一点我不解的，就是因为一般的解经家或者一般圣经学者都认为，根据这里的结构来讲，应该是指着苏拉米所说的。所以我相信说，大概应该就说整个来说，这个应该指苏拉米，而且刚好和苏拉米整个的故事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刚好打了一个结，你这住在园中的，那么就指着苏拉米说的。然后第十四节。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对于这个良人呢，就是现在是最后的一个祷告，就是苏拉米的。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那么这个刚好就是有一个苏拉米，就是约翰，当他写完整本圣经，最后他主耶稣啊，我愿意来。所以就证明说，约翰果然。所以有人就是认为说，你看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直说到启示录最后的。那么不要忘记，这就是第七章、第八章给我们看，当我们住在原地以后，那么我们外面的人还在肉身里面，还给我们很多的限制。所以这是我们的任务，在帐篷里面的叹息，我们巴不得有一天很快的就能上场，因为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要想再主回来的时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很自然祷告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当然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身上，但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的橄榄性就像什么，就像香草山。香草山就给我们看所有的香料都是从那里发出的。那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盼望就是巴不得主的脚早一天踩在橄榄山，因为对我们来讲，那个橄榄山在整个的这个雅歌的那个感觉里，整个歌颂这个感觉里，像什么？像香草山一样。好，我想这个大概就是雅歌。从雅歌里面，我再说这次我们不是解经哈，因为这次我们需要从雅歌里面找到那条线，基督生命成长线。果然，给我们看有四座园子，头两座是讲的生命怎么成长。后两座因为生命成长，然后给我们看生命成熟的时候有两个光景，一个我们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上展开军旗的。另外一方面呢，感谢主，我们能够把生命供应出去。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当初是怎么生的，我们怎么从主那里得到这个饼和杯，那么现在主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经过母亲的苦难，也能把生命分给别人，然后我们能够对主说，我们造的，你能够对我们主说，你我可以往前先去，我要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献给你。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整本雅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虽然你的话已经解开，但是我们仍然求你圣灵继续的做工，能够应用在我们身上。但愿这段话不是只听听就算了，但愿我们一生能够走在其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年，莫非你要借着你的话 让引领我们走这条道路。所以主，但愿这一卷书在我们里面发光，这卷书成为我们一生的书，让我们照着上面的蓝图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把一切爱戴都归给你，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我们不知道2008年是怎样的一年，是平安一年还是不平安的一年，我们都不知道。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求你赐给我们长久的忠诚，让我们能够讨你的欢笑，这是我们心里的祷告。主记得，求你纪念，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祷告。我们散去的时候，请与我们同去。虽然我们有一段时间也许不能常在一起，但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爱紧紧的把我们吸住。我们把所有的爱的敬拜都归给你，为主这整个梯次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如果你愿意的话，到春天，到三月份，到三月份的时候，你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字。